不过就是焦点转移罢了。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治。八炯跟所谓的闽南郎陈伯元近期一直拿反共做文章，党媒、侧翼、塔绿班一拥而上的去找他们指涉对象开涮，这是真反共吗？用各支语词汇来说，就是拉倒吧。我们先按照台派的台湾价值来跟着唬一下烂，闽南语都得证明为台语了。台派竟然放纵一个闽南来的狼在台湾横行霸道，这是什么台湾价值？这个家伙之前跑去中国捞钱，捞到被人家法院判定为失信人员，欠债不还，然后跟八炯设局去套对岸媒体也好，甚至同一个圈子里愿意帮他处理债务的朋友的话，这是什么闽南狼？这是道地的白眼狼吧。至于八炯反共，笑死，要反共就直接搜集好证据，对他认为亲共舔共就是共的家伙提告，看是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反渗透法，还是外患罪，直接检举要求减掉法办才是正办。要更进一步的话，那就协同黑熊认知作战中心的沈博阳推动立法定立，只要到中国拍片就是违法，要关到死，或者只要敢公开说中国有任何一点好，就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推下去吗？看看在野党敢不敢挡啊。反正在野党不同意，就扣人家联共买台的红帽子，然后八炯还可带人冲立法院啊，可以号召青鸟要赖清德宣布紧急命令或戒严啊。不这样做，一个靠加分35%才读个中州科大这种会去非洲骗外籍生来台把人家卖做奴工学校的家伙，怎么好意思要别人多读点书？这批人哪里是反共？正本清源的事情他们一点都不干，拍片随便把人安上收红前网红的名单就了事了。真有金流证据，让国法制裁这些为匪宣传的人，才是应位之举，这都不知道吗？现在更扯皮，跑去搞桃园市议员詹江村了，说人家是共产党，连名嘴陈敏凤都跟着出来瞎扯皮，说詹江村是中共党媒的决策委员，还任共产党职。帮帮忙，这种事要是真的，詹江村不法办吗？陈敏凤如果有证据却不检举他，只在政论节目扯淡，是在鼓励明代都这样干吗？更妙的是，为了证明詹江村收红钱，政治变色龙之一的李正浩就上节目说他穷得快要被鬼抓走了。呵呵，李正浩是怎么知道詹江村的经济状况的？詹江村的钱是他在管，他是人家的经纪人，还是帮人家洗内裤，会这么清楚？更好笑的是，那只闽南狼还跑到摄影棚去堵詹江村，真正把文革做派进行到底啊。有证据就依法法办，这是民主政体的基本概念。没有证据，透过嘴巴党媒搞公审批斗，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拿共产党最恶劣的那一套来反共，你再告诉我这是防卫性民主，我只能干瞧你祖宗18代了。别来这套，大家不是傻瓜。以詹江村来说，他的确会说中国的好话，譬如他认为中国的车好，那是他的看法。在这个时代，透过网络，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国在发展电车上的诸多面向。他们在软体上的应用，让电车操控透过与手机相同的界面，外加更大胆的功能与配备供给，以及相对低廉的价格，确实可以让人感觉到酷炫。可是，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大堆影片在谈这些毫无造车根底的所谓车厂，在安全性、耐用度这类车辆根本之处，是如何乱七八糟的。这个时代说好说坏都不是应该被这样公审的理由，因为大家都可以有相同的机会与管道去接收不同的讯息。那么 八囧干嘛要搞这一出？其实再简单不过，就是转移焦点。民进党从劳动部北分署长谢宜容霸凌部署至其自一起，就面对着强烈的民意风暴。之后想靠中华队十二强夺冠冲洗，没想到在韩国总统尹锡悦干了戒严这等蠢事后，该党立法院党团竟跳出来，使之成了全球唯一支持尹锡悦戒严的政党，这可是连韩国执政党自己都做不到的事啊。因此不但让韩国人都看不下去，该国网友讥讽民进党是蟾蜍党，说他们变成了蟾蜍就忘了自己曾经是蝌蚪时的样子，更使国人对该党露出独裁真面目感到恐惧及警惕。这时候党最爱用、大家最熟悉的抗中保台不就出现了吗？不管有没有证据，来这套最少可以让塔绿班重新集结，让青鸟在网上大做文章。这哪里是抗中保台，这明明就是坑台保全。八囧这类人想要台湾好，怎么不去拍一下那个一家八人被人魔儿子烧死的痛与听到这等混蛋只被判无期徒刑时的悲鸣呢？更进一步说，即便力挺废死，他们也应该拍片去论述，甚至去要求执政者真的透过修法健全法律对于加害人真正的惩罚与受害者真正的抚慰啊。如果要反共，那我们问看看，当国人看到中国犯下该死之罪的人没那么多思觉失调可以教化的理由当后门时，会觉得哪边的法律可以给人民多少有点正义。所以八囧们拉倒吧，愿为犬马替党撑起遮羞布，就不要玷污反共这两个字。你们不过是这个新党国的鹰犬，搞的也是共产中国最在行的文革尔尔。